我们尼西米讲完了。那尼西米记呢，一般教会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领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整本尼西米记，怎么样算是一个好的领袖呢？这个 leadership 是一个常常被讨论的问题，特别是企业界、政治界都在想说，怎么样在做一个好的领袖？这是杜鲁门总统 ，Truman。Harry S. Truman， 他是第33任的美国总统。你知道他怎么当上美国总统的吗？因为总统死了，所以他就当总统。他是副总统。罗斯福总统被选上以后呢，没有多久就过世了。1945年4月12号，他是罗斯福总统的副总统，所以他就接上来当总统。所以他是没有预备的情况下就当总统。可是他在任的时候，那个时候国际呢有很多问题，他要做一个美国的动作，要做很多很重大的决定，包括八月就决定把两颗原子弹丢在日本，为了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这个决定，我想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争辩，那个是必要的吗？就是丢原子弹。然后1950年跟台湾有关系，那时候国民党被共产党打到台湾来，然后两边呢可能会发生大战的时候，杜鲁门就决定派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就把两边隔开了，一直到今天我们就是这个样子，这是他的决定。到1951年他在做一个大的决定，就是韩战，那38度线被共产党攻下来，然后那个麦克阿瑟将军就是要攻回去，可他认为你打不赢的啦，因为中国那边一直过来，他说直接打到中国去，可是杜鲁门觉得不应该这样做，那就把老兵调走。那韩国现在是还是38度线的问题哈，所以杜鲁门做了很多很不容易做的决定，我想以后还有很多历史上可以讨论。那这个人他应该对做一个领袖有很多的感触，他这样讲，他说 A great leader is a man who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other people to do what they don't want to do and like it。 好，这句话很有意思哈，我想他是很不容易啊，他做这样的全世界的领袖。他说一个伟大的领袖是能够让别人去做他们不想要做的事，而且还会喜欢去做。你觉得是让别人去做比较困难，还是让别人喜欢比较困难？喜欢比较困难啊，对不对？如果你有权你就要别人做，人就是不得不，因为你掌握一些权啊，掌握一些力量嘛，他就只好做。那可是要不想做变成喜欢做，我想那个是一个高困难的挑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尼西米是一个成功的领袖吗？还是不是？这个我们要一起来想。我准备这一系列讲到的时候，所有念的书都说尼西米是很好的领袖，我们从他可以学这个学那个。一直到这一次准备这一篇的时候，我才念到一个拉比，犹太的拉比，他比较以斯拉跟尼西米，他说尼西米其实还是有缺点，以斯拉比他还要棒。那这一篇报告我有把它写在木函上面，你们有兴趣的人回去再看哈。今天我们要从尼西米来，尼西米不是一无是处了，他有很多优点我们可以学习，可是他也有一点点缺点，我们要新的。所以我不好意思让诗会从第一章念到13章，所以我们就念头念尾哈。那可是头尾你就看得出一点端倪，你可以稍微看出来，尼西米怎么变成一个领袖？那怎么变成领袖呢？因为他是看见一个处境，他产生一种负担，这样讲对吗？跟他没有关系啊，他已经移民，他已经在波斯，而且混得不错，现在是国王的那个长久政的，对不对？他都没有问题啊，可是他听到故乡在家乡的人碰到困难，他哭，他进食，他祷告，所以领袖是这样开始的，是对那种遭难的人有一个负担，有一个爱心。然后他不是要把他们把墙盖好就好，他知道最重要的为什么耶路撒冷要呢？因为他们敬拜的地方，所以最后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所以他结束的时候他是派百姓定期献财出手的出场，这是一个敬拜。所以盖墙只是一个过程，盖墙不是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让墙盖起来他们有安全以后，他们大家在那边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百姓。可是他最后也是用祷告来结束，神啊纪念我，是恩于我。尼西米我们看到做一个领袖哪些人格的特质呢？他的 personality， 第一个他关爱弱势，他有 compassion， 他听到他的弟弟哈拿尼从故乡回来，一讲到故乡的情景，他就表现他的爱心，他为他们哭泣，为他们悲哀，为他们进食，为他们祷告。这样一个尼西米呢，他从关爱看到一个 vision， 看到意象，或是看到愿景，他的内心有这样的一个一份的爱。然后他真的回去盖那个城墙的时候，发生一个问题，就是经济不景气，那个有饥荒，大家粮食不够吃。这个时候有钱的人开始就高利贷，趁机会就开始拿很高的利息，没有钱的人就交不起利息，就开始把他们的房地产抵押，后来把孩子抵押给别人当奴隶，用这样子来度日子，他们就很难过，所以他们就抱怨。这个抱怨的声音就让尼西米听到，尼西米就很生气。所以呢，他是一个可以听到抱怨的人，英文叫 accessibility 哈。一个好的领袖应该跟他所带领的人，让所带领的人有抱怨的时候愿意跟他讲。就这一点来讲，我是一个失败的牧师。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有多少人有困难不敢打电话给蔡牧师的？蔡牧师很忙啊，蔡牧师要准备讲道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打扰他啊、哦、一个好的领袖要很忙，可是要有时间，你懂吗？ I'm busy but I have time， 如果你有需要我有时间。你怎么让弟兄姊妹，你说如果是你是一个领袖，怎么让你带领人知道说他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我？那你就变成一个 accessible， 知道吗？就是你是可以听抱怨的，你是可以听困难的。我多么希望在你们心目中蔡牧师是这样一个人，很忙没有错，要准备讲到没有错，但是不应该忙到我的弟兄姊妹发生很大困难的时候不敢让我知道。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是可以跟他们亲近，所以他们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声音让他听到。有很多领袖我们叫不食人间烟火，你听过吗？他做得很好，可是下面怎么样他听不到，或是声音被截掉了，知道吗？那就他不可能去了解啊下面的人的痛，因为他根本听不到那个声音。他不只听到，而且他会认同他们的痛，所以他会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那他呢，知道老百姓很大的困难呢，所以他做了一个很大的牺牲，就是他没有拿薪水。他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他说我做省长做了12年没有拿薪水，因为我的薪水是从你们的税里面拿出来的。不止这样子，他家里恐怕有一点财产，所以他还可以请客，对不对？每一天都请150个人，哇，这个不得了。然后还一只牛，6只羊，还有10天还给人家酒喝。我还没有拿省长的薪水，所以他不止减轻呢，他还是显出他的慷慨，可以让那些真的是没饭吃的人可以到他们家来，来请他们吃饭。想到中国古代有一个什么君，食客3000，有没有？啊，孟尝君哈、哦，就是一个慷慨，一个好的领袖是啊、看见人家有需要的时候，他是手是放得开的，是可以帮助别人的。然后他不只是他的心有那种爱心而已，他的头脑很清楚。他不是听到故乡然后就一直哭一直哭，什么事都没有做，没有，他一直哭里面呢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办。所以他是一个会思想的人，他是一个熟虑慎思的人，所以他不只是 compassion， 他要 contemplation。 国王有一天看到他脸色不好，就问他说你是怎么了？他说我的故乡有那么大的困难，我心情不好。他说那你要什么？国王问了，你要什么？第一个问题。所以国王问他说 what do you want？所以 what 第一个问题出来了，他马上知道他要什么。他说我要重建，我要回去重建。国王问他 what， 他还回答会了，他说我要到我的祖先的坟墓的那个城市去。所以问一个问题他回答两个。国王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去？第三个问题，时间的问题。他马上说哎，我的计划是什么时候，如果国王准假我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回来。所以他头脑那个时间他也很清楚。好，会有会员都问了，国王没有问的他也想到了。你知道做什么，你知道什么时候去，你知道在什么地方做，可是你要知道怎么做，对不对？他怎么回去啊？中间有敌人在啊，他怎么过去？他去那边如果两手空空，他怎么盖房子？他需要材料，材料哪里来？所以他马上跟 国王讲第四个 W， 就是 How。 他说准我经过，还有给我木料，啊，这是 How 的问题。所以一个好的领袖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他马上会想到那几个 W 哈，就是什么事情、什么地点、什么时间，还有你要怎么做。尼希米心里面不是只有哭啊，不是只有悲哀，还有可怜，他还是开始想，在等哦，等机会，对不对？哪一天要国王准啊，不然他是在王宫上班，对不对？哪一天国王准了，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护案了，他有预备的。那他听到的是他的弟弟说故乡都凄惨，可是那是叫什么？那个叫做哄声，那是听见的。他一到那个地方，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看，实际去看真的怎么样，还有破了多坑啊，那个城破多大，哦，那个尺寸多少，到需要多少材料，需要多少人工，所以他自己做一个考察。所以他到耶路撒冷去休息了三天以后呢，半夜起来，因为已经知道有敌人开始那个不高兴的脸色，他知道了，所以白天恐怕会引起一些骚扰，所以他是半夜，大家没有想到的时候，他爬起来，他开始去详细的去看哪里有破口，哪里怎么样啊，城墙哪里拆毁，还有城门被烧等等，然后沿袭而上。他整个了解状况以后，他开始规划好，然后再出来讲话。所以他是有很小心的考察细节真相的人。好，他听到那些老百姓呱呱叫说啊，我们快要活不下去了，然后他很不高兴，然后他没有马上骂人，他很聪明，这里有 几个字、哦，他说我听见甚发怒，然后就斥责，中间有一个我心里筹划，这个中文翻成这样，就是说他觉得这个不对要处理，可是他要小心，因为生气的时候常常处理的就不会太好，对不对？我就是一生气就爆炸了，然后就乱骂一通，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他一生气，他先冷静下来，就想一想要怎么骂才有效，知道吗？要怎么弄，重点是问题要解决啊，不是只有你发一阵脾气，然后就是很高兴你已经发了脾气骂人收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他是在很激动的时候，他还会让自己先 calm down， 先冷下来，然后想好，然后再处理。所以我说他是 calm before jump， 先冷静，然后再做他的回应。再来是良心的问题，一个好的领袖要有爱心，要有头脑，要有理性。再来呢，他的良心要很清洁，因为他要开始处理事情，别人会向他挑战，知道吗？说啊，你呢？但是那些有钱人不是放高利贷吗？他要跟他们说利息拿低一点，然后他的做法是我自己借钱零利率，没有拿利息，所以大家就没有话讲，哦，就说我自己跟我的弟兄借钱呢免息，所以你们也应该至少降息吧，不应该拿那么高吧，他们已经女儿都去当奴隶了， 你们好意思这样做吗？那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我自己的不好的见证。你知道台湾的这个升值啊的政策略呢是随时在改变的，你知道吗？以前孩子多的时候就说三个恰恰好，后来觉得三个还是太多，就改成两个不嫌少，然后后来两个都说一个也可以啦，就是那个车，啊，现在是说一个太少，你们要多生一点，因为现在孩子太少了。我在结婚在生小孩的时候刚好是三个恰恰好，所以我们就生三个。等到我到恒春当医生的时候，那个口号改的就是两个不嫌少了。那乡下人来啊，肚子怀孕了，那我们帮他检查，我是医生那个时候，他就说你是几胎啊，他说两胎，我说那生了以后要不要做结扎啦，因为现在两个就刚好啦，不要生三个啦，怎么说啊，那个病人听了很久，然后就说医生你生几个，就只有一句话就够了，所以生几个，哦，就好像被一个芭乐就塞到嘴巴，你知道吗？这讲不出来了。那你生三个，你叫我生两个，那你什么意思嘛？哈，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所以我说就是这样说，你自己所做的跟你说的，如果当中被抓包的时候，你就是失掉你那个 conscience 啦，就是你那个无愧的良心，对不对？你的作为跟你所要求别人的有落差吗？那尼希米没有，他要求别人，他自己做到，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大家没有话讲嘛。哦，你可以不同意啊，但至少你不能说他不能讲嘛，哦，因为他自己是这样做，哦，所以他缓求诸己呢，问心无愧，他是这样一个人。还有你知道公务员，他公务员其实不会变成富翁，对不对？因为公务员是拿薪水的，一个月36万好了，也不能变成太大的富翁了，哦， 就是薪水高一点低一点嘛。但是很多人公务员做完几年以后就变成富翁，人家就会问啊，你钱哪儿来啊？一定是在你公务员的时候赚薪水以外的钱嘛，你那个怎么来呢？要交代。所以现在很多国家都有一种法案叫做阳光法案，听过吗？就是说你宣誓就任的时候你的财产应该公布嘛，应该让政府有一个记录，你有哪堆房地产，你下任的时候公布，因为你薪水每个月多少大家知道嘛，你再会买股票也应该有一个交代吧。很多时候问你就在这边叫炒地皮，听过吗？因为我当省长嘛，那我知道，我开会我知道说两年后这边要发展一个什么什么科学园区嘛，我就先去包地啊，这个农地我先把它买下来，很便宜买下来，两年后我卖出去，我一转就是我的薪水的100倍200倍，这个很容易嘛，对不对？很多公务员就借这个机会就是赚钱，尼西米没有，这一点很棒哦。他说我恒心修造城墙，没有自买田地，你知道他想表达的吗？就是说我没有用我省长这个去图利自己，我就是上班，我甚至薪水没有拿，对不对？就是来服务你们。所以他这样做呢是不假公济私，不利己营私啊，这样人家就没有机会来骂他。最后当敌人来控告他污蔑他的时候，说我们听到有风声哦，你好像要造反哦，不然你怎么盖城墙呢？他心里面坦荡荡，他说没有，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都是乱讲。所以他心里面真的是无愧的良心，所以别人造谣也好，或是他想要改变什么也好，他讲得出来，知道吗？他有那个 point， 他可以有一个地方他站得住脚，所以他可以要求要改变，他可以坦然的面对别人给他造谣抹黑，他可以这样做。再来就是面对敌对的时候他怎么办，他勇敢的面对所有的敌对啊，记不记得这三个人就是找他的麻烦哈？一个是坦巴拉，对不对？那第二个叫多平亚嘛，哈、哦。那第三个呢？给森，哈、哦。好，那这三个人呢？其中这个最厉害，这个多平亚哈、哦，还会跟里面的人结婚呢、啊，哈、哦。而且这个人呢，那个嘴巴可能很厉害，他会嘲笑别人。啊，你那个断什么？你那个盖起来哈、哦，好像用鼻涕弄的，人家湖里一爬就掉下来哈、哦，就被嘲笑。这个多平亚哈、哦，所以冷嘲热讽。希望他自己打退堂鼓，德尼西米给人家嘲笑他没有关系，我们继续干。所以敌人觉得用这种软方法没有效，他们就用硬的，就是我们就去把他杀掉几个，他们就害怕就不敢盖。所以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来谋杀他们，这个要用暗杀的哈、哦。尼西米说好，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要来。他马上把他的部队呢分两半，一半是拿刀拿枪就是守卫，另外一半就是拿那个锉刀就是盖水泥，工程还是要做啊，不能说大家就一直看敌人来不来，那城墙就不盖了，那也是一样完蛋了哈、哦。所以他还是勇敢的面对这个问题。那敌人外面呢，用软的用硬的都攻没有办法攻倒他呢，这个很厉害，他就用里面。我想牧师也是一样哦，要把牧师打倒最容易的就是用长老执事来打牧师。你用外面怎么那个牧师就靠主坚强，就在那边努力努力哈、哦，蹲下来就是一个一个熬过去。可是如果是从里面，你知道吗？自己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来对牧师挑战的时候，牧师很快就垮了。所以这个敌人很厉害，他们用外面怎么攻不进来，就买通一个里面的人，那个人叫示玛雅。这个示玛雅呢，就来跟尼西米说：“尼西米啊，我听到人家有风声哦，晚上要谋杀你。”而且呢我们这个地方都不安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在至圣所，在那里面别人都不能进去，赶快躲到里面，我来跟你讲怎么样逃避这个危险啊。尼西米早就知道说，第一个他是省长，他不是祭司，他不能进至圣所，他头脑很清楚，他也知道说这个有问题，所以这个用里面的这个想要来骗他呢也骗不过他，所以尼西米是很勇敢也很聪明哈、哦。他说我们在圣殿里面、啊、因为他们要杀你嘛、哦、他就很清楚知道，他说、我算谁啊，死就死吧，我怎么可以为了要贪生怕死还去换这个圣殿的律法，我自己在教老百姓说要守律法，怎么可以这样做。所以呢这个外面的人嘲讽他也 不后退，用暗攻的他也一样，甚至里面的人要用气哄的要骗他，让他就失脚，然后他就被 discredit， 人家就说你看这个人也是贪生怕死的，对，他没有，所以他我觉得他有他的勇敢、哦、面对所有的敌人。 他知道怎么去处理。好，那尼西米有什么样的表现呢？他作为一个领袖者哈，那第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忧绪很清楚哈，他知道今天他做这个事情都是神给他的感动，他今天他可以顺利的完成是神给他的恩典，他也知道这是神交代他的使命，所以他这个头脑很清楚，他的忧绪非常清楚。国王答应他请假，国王答应他有通行证，国王都答应他给他建材，结果他说因我的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没有说、哦、因为我很会讨好国王啊，或是我跟国王关系好啊，或是国王对我特别好，没有，他说这一切的恩典，其实是国王也不是基督徒啦，也不是犹太人，国王是外国人哦，可他知道说这是神的恩典，透过国王来让他，所以他很清楚知道这是帮助是从神来的。然后当敌人一直要威胁他，要他去参加一个参会，然后用现实挂号信一直送给他，就说你不来跟我们吃饭的话，我们要报告国王说你要造反。他很清楚知道说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吃饭，因为我要做的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那个比较重要，所以他这个很清楚，他要做的事情是上帝的使命，他能够做是上帝的恩典，他所要做的工作是上帝的使命，所以他就不会被分心，不会被别人给他动了一些小小的东西就分开了。等到真的城墙盖好以后，他知道荣耀不应该归给他自己，应该归给上帝，所以他们就举行一个很大的庆典，然后称谢上帝，感谢上帝。所以他的这个忧绪很清楚，忧绪就是神，这是神给我的感动，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完整是因为神的帮助，对，他这个忧绪清楚。再来就是他很灵巧，情况改变他就跟着应变，所以呢，刚才讲过，他一听到风声说外面有人要来谋杀他们的时候，他马上把他的部队就重组，一半拿枪，一半就拿锉刀继续做工，这个是他马上就处理那个情况。还有城太大了，他们的兵呢分散，恐怕会被突破，所以他马上就一个人一支喇叭。今天你们参加第二堂，我们第一堂有一个喇叭，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个小喇叭的时候，吹起来很好听的。那个喇叭一听呢，声音就传得很远，所以他就给大家一支喇叭说：“敌人攻你，你就吹喇叭，旁边的人就集合起来，你知道吗？就是把力量集合在一起，就可以抵挡那个进攻。”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处理他人员不够的一个方法哈、哦，知道怎么样来 communication。还有城盖好了，里面没有人怎么办？他就鼓励领袖先搬进去，还是不够，他就让大家十家抽签抽一家进去。那如果有人自愿进去的，就给一个奖状，拍拍手，鼓励他进去。他用各种方法把这个 population， 把这个人呢，想办法移进去，移到城里面去。所以我想，上帝有给他一些聪明来处理他所面对的问题。还有，他是很会找人来一起同工的一个人哦，一起组织，一起同工。那第一个就是他从上帝领受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这样的一个意向。然后他就把他所领受的跟别人分享，他说哎呦我们这个情况不好哦，但是我告诉你们哦，上帝有帮助我，而且国王也给我一些帮助哦。那这里说什么，他们就说，从我对他们说到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很不容易，这个就是杜鲁门讲的，如果这是尼西米说，他们说好你说我就盖，那这个是你要做我就做嘛、哦、如果是由老百姓说我们要盖，那就不一样，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这个 ownership 哈、哦，找一个 n 哈、哦、啊。我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小会就跟我说：“蔡牧师，你回来了，所以我们和平应该要开始盖礼拜堂。”可是，在那个时候，我听到会友当中有很多人呢很担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大概300个会友左右，300个会友。有一些学生扣掉，因为学生没有经济能力，那有一些退休的人扣掉，剩下的人数实在是有限，他们除一除，如果你2亿要盖一个礼拜堂，你说我们有几户，你算一算，300个，如果学生算1/3好了，100个，剩下200个，退休的再扣掉100个，100个户户除以2，50，2亿，你除以50的话，你说一家要奉献多少，你知道意思吗？大家会算嘛，你说就是我们这些人啊，那7除8除，然后算一算，他说没有一家敢说我可以，如果大家都不敢，你怎么盖、哦、这个当时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担心。那我一听到这样，我就知道说小会决定要盖的，如果我牧师从美国回来说决定要盖，我可以说啊要盖那就盖，可是呢 弟兄姊妹有一些人觉得没有办法，他们就只好走，对不对？因为他不觉得这是适当的时机。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跟小慧说，我觉得这个时机不对，我们祷告，我们等候，看上帝在我们当中怎么带领。等了两年，后来我听见弟兄姊妹讲的不是要不要盖，我说如果要盖要怎么盖，这个声音开始传出来以后，我才跟小慧说好。我们的弟兄都觉得，那时候我们差不多人都到四五百个人，已经坐不下去，就是我们那个礼拜堂大家挤来挤去哈，所以有一些情况的改变，让弟兄姊妹大家觉得说这是我们要盖的，那个就是 owner， 就是说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大家说这是我们要盖，不是蔡牧师要盖的哦，不是小慧要盖的，我们大家觉得想要盖，虽然知道有困难，我们愿意大家来盖，那个时候成功的机会就比较高一点。还有人很多哦，人很多都愿意来做，可是呢如果没有安排的话，大家都挤在一起就做不好。所以尼西米很聪明，他就大祭司开始从阳门，然后一直排到最后呢，最后一个人是在阳门，所以你知道意思，他一直接龙接到最后又接回来，所以把整个墙都有人盖了。那这个叫做 organization 的组织啊。尼西米是一个很会组织很会分工的人。然后等盖好了以后呢，他们要开始要做软体的建设的时候，硬体他是省长可以做，可是圣经他不是神学院毕业的，所以他就邀请以斯拉来陪他，跟他一起来做后面的建设。所以他是一个可以承认自己有限，不是自己什么都会做的，然后自己不能做的部分就可以请别人来帮忙他，跟他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工，所以他可以尊重专业来请他协助。最后是他对发现不对呢，他是勇敢的，可以面对，可以挑战的，他是一个可以 confront。 刚才讲过他发现那个高利贷不对的时候，他生气，冷静下来想一想，最后他是开一个这个民调，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讨论说这样对不对，这个利息这样会不会太高，然后大部分的穷人都说太高太高太高，所以那些富人就是对不起了，我们拿的实在有点高，我们叫做用政治的方法，就是让大家来讲嘛，就是到底怎么样才对哈？那他用这种大会来让那些高利贷的人，最后高利贷的人就只好承认说，大家都认为利息太高了哈，我们可以拿低一点，应该叫做群众压力。我不知道 democracy 是不是换成群众压力对不对哈？应该是吧哈，就是大家投票嘛，票多的大家应该就听那个票多的嘛哈。好，再来就是对于个人想要用他的专利来欺骗他的，他头脑很清楚，他看得很清楚，他有 discern， 所以就对错误呢他可以挑出来。还有对这些失败的人，他很清楚的就当众就斥责他，斥责哈，他公开的斥责这些不对的表现。很多时候一些领袖不容易处理的是这个问题，我想教会一般来讲都是在这方面就有困难，就是已经发生不对的，我们大部分就是说卖供，不要讲不然的话教会没有面子不对已经发生了，就这样就好了。所以你要公开处理，那是一个不容易，也不容易处理的很恰到好处了这个也是尼西米一个很为难的地方。好，尼西米有什么缺点呢？尼西米的头就是多了一点这个东西了，那个叫做光环。因为神给他很多优点，他也很卖命，他也很慷慨很有爱心，没有错，这都是优点，所以他就觉得说他真的是神不可多得的一个领袖所以他就有一个光环。他对于他以外的省长呢讲话就有一点不客气，他说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每日所要粮食和酒银子40色颗的，他们的仆人也辖制百姓，但我因敬畏神不这样行。他把以前的省长呢，我们叫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对不对？以前也有所罗巴伯啊，也有别的不错的省长啊，可能有一些省长不太好，可是他为了要显出他的慷慨，他的关爱百姓呢，他说我以前的省长多怎么样。有时候我们难免会有这样，就是为了要表现自己的那个，就拿别人来做对比哈，就是他们都是怎么样，只有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以利亚也有这种心结，有没有？他说所有的人都完蛋，剩下我一个。上帝说：“你眼镜擦一擦，我有留七千个，你怎么说只有你？”哦，这种 非我莫属哦，如果我死了，教会就完蛋的那种，就是全部的人只有我还可以的，那这个是对别人有一点蔑视哈、批判。那如果你对别人会蔑视批判的话，你对自己就会肯信，就会夸大自负了。尼西米很会祷告，可是如果你去查一查他的祷告，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的神啊，你纪念我！我的神啊，你纪念我！”都没有别人，很特别的。他碰到困难，神呢没有错了，跟神祷告。可是犹太拉比研究就说，以斯拉就不一样。以斯拉一上台，他就挑了12个祭司跟他同时一起教，而且12个人的名字写得很清楚。跟我一起上课的有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然后他栽培哪一些人出来？尼西米好像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他栽培任何一个人。他自己很卖命，没有错，他很认真的做。然后他没有想到，如果神不要他的时候，以后谁做？他就想到我。然后别人呢？没有好好做呢，他就用高压的方法要纠正。刚才讲过，他就是斥责还没关系啦，就骂一骂吼，他就拔人家的头发，对不对？记得吗？那以斯拉是拔自己的头发，你看我周报写的那个很有意思。以斯拉吼，我这次去看，他是也听到人家那个婚姻结果信仰都乱了嘛，所以他就跑到圣殿的前面坐在那边，一直哭，一直拔他自己的头发。对啊，都不什么话都不讲，一直故意把他说。那变成以斯拉，你在做什么啊？你说一直在拔头发，有人就问他，一直哭。怎么你讲了、一直哭？那你说，他们都这个人家结婚了，他就开始讲了哈。他说哦，对啊，怎么可以这样？所以别人也在他旁边一直哭，然后后来就哭成一大团哦。很多人都一直哭，然后有一个哭的时候，一直哭也不是办法。以斯拉，我们应该怎么让他们把这个处理掉？以斯拉说，好吧，那是你说的哦。你知道以斯拉的厉害吗？尼西米不一样啊，尼西米看到这个问题呢，你怎么可以这样把人家头发拔起来，赶快去处理好、他也处理了，可是他们 style 完全相反。以斯拉是等到大家都觉得这个不可以的时候，而且有人提出这样好吗，我们这样好吗，当大家有意见出来，尼西米是头脑想得很快，他马上就知道要怎么做，而且马上就去做、这里 有不一样，尼西米用的是比较高压、英文叫做 top down， 以斯拉用的是 bottom up，就是从下面的人觉得这样不对，下面的人觉得说应该这么做，以斯拉说好啊，那我们来做做看，所以两个结果就很不同。你看他斥责、咒诅、打，哦，这个越来越凶，后来就拔头发了，对不对？处理这个异子婚姻的问题啊、最后我们知道你没有很成功，就是当他离开耶路撒冷，整个他努力12年的就垮了，从祭司长开始。一个一个垮掉，以前他很努力哦，就是礼拜天要好好做礼拜，婚姻要圣洁啊，你们要好好的照顾圣殿啊，你们要怎么样，而且大家都花式签名都这样做，可是他一回去波斯，所有都垮掉，所以这是很遗憾哈、那时我不在耶路撒冷，这句话好像是说啊，都我没在这呢，可是换句话讲，就是他做了半天，他不像杜鲁门所说的，就是让这些人是从心里面喜欢这样做，他是让他们做了，而且也花式也签名了，可是如果没有变成喜欢的时候，那个东西就不能持续。有人这样说，一个牧师多成功，不是看他在牧会的时候教会人多少，而是看他离开以后教会人还有多少，就是你所努力的有留下来吗？弟兄姊妹有被你建立，这是我的教会，我就在这边敬拜上帝，有这边失望，不是因为这是蔡牧师在讲道我才来，所以我还在这边的时候的人数不能看出我带这个教会是有没有成功，当我哪一天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如果马上垮掉，那就是尼西米的问题，对不对？他没有让弟兄姊妹从心里生命里面改变，没有从这边喜欢，我喜欢和平教会，我就是要来这边敬拜上帝。所以这个是杜鲁门讲的，一个真正的领袖不是他离开就这样子，耶稣基督他要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学生也跟尼西米一样有这个大头病，他们很认真很卖命，可是他们都有一点说我最大，所以他们不是在争大吗？有没有说谁比较大要打架？ 有两个是请他妈妈偷偷的来跟耶稣说，那不小心呢，不小心水传话就让其他10个听了，其他10个就是要把他们走到外面，要打他，你说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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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还没上十字架，你们就打架了哈，这样不好吧？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来，我帮你们洗脚。”然后跟他们说，在外国人家如果做领袖，就是可以吆喝别人做事情，可是在你们当中不要这样，你们应该愿意谦卑下来，帮别人洗脚。所以耶稣用洗脚来教导他的那些学生，怎么样做一个好的领袖。我们应该打破光环的迷失，学习仆人的服侍，做一个 servant leader 领袖的仆人。我们低头祷告。耶稣，你把尼西米摆在我们当中，他实在是有爱心、有计划、有勇气，也知道怎么样来组织、怎么样来面对危险的。可是我们也看见他有他的软弱，主，我们愿意你帮助我们，能够从尼西米学到他可以让我们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也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真的从你领受很多恩典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可能也会犯的跟尼西米一样的错误，我们会觉得自己是 indispensable， 是不可少的，我们可能也会用你给我们的恩赐来强压别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主耶稣基督的榜样，怎么样做一个谦卑的仆人，来影响别人，来带领别人。我们向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